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26号，公元2016年1月5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印南行程，返抵达兰萨拉；被指威胁达赖喇嘛安全，中共扯胸天问题推卸责任；四正洛桑僧格今天启程赴新德里展开参访；流亡藏人体育协会展开女子足球训练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在印南藏人社区的弘法活动，并于新德里参加了印度朋友们为自己举行的祝寿庆典后，于今天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昨天1月4号，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印度人民党元老阿德瓦尼、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沙提亚等达赖喇嘛尊者的老友及仰慕者们，在首都新德里为尊者举办了一场迟来的八至华诞庆典。与会者们在生日祝词中纷纷赞扬了尊者在推动慈悲理念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达赖喇嘛在发言时则幽默地回应道
When many peopleToo much praising, then that moment you should think.
我作为佛陀教言的实践者，每当受到各方的赞誉时，总是告诫自己：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侣。一个人若经不起太多赞誉的考验，便会真以为自己是多么伟大的人物。所以感谢大家今天让我有了接受考验的机会。来参加祝寿活动的绝大多数都是熟悉达赖喇嘛尊者的老友，尊者也借此机会阐释了自己的人生三大使命，即推动宗教和谐、提升人类价值、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达赖喇嘛尊者赞扬了纳兰托传承中对心识的研究分析，指自己有时会半开玩笑地说，比起印度古代高度发展的心理学，今天的所谓现代心理学只不过是小学水平。尊者呼吁印度各界不要只关注西方的外在物质观，应继承自己的珍贵古老文明。提到大藏经的宝贵之处，尊者说
Out of 300 volumes, one category is science, science of mind and logic.
300多部经典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佛教科学，然后是哲学逻辑，最后是宗教内容。其中宗教部分的内容只同佛教徒有关，而前两部分的科学与哲学则是所有人都可视为学术科目来学习从中受益的内容。
A token of our appreciation and celebration for His Holiness, we'd like to present him a memento.
接下来，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向达赖喇嘛尊者献上了一座木质雕刻纪念品，代表印度各界向达赖喇嘛的八至华诞送上了诚挚的祝福。至此，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对印南班加罗尔市、南部流亡藏人社区以及首都新德里的参访及弘法行程，于今天上午11:40左右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受到了藏人民众的隆重迎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有印度媒体撰文指，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喜马希尔邦政府因先后多次在达赖喇嘛尊者官邸附近抓获可疑中国人士，因此决定加强安保措施。中共官媒随即发文推卸责任， 指凶天问题才是尊者安保升级的原因。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印度论坛报近日报道指出，近年来印度警察在达赖喇嘛尊者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官邸附近拘捕了几名中国间谍。考虑到尊者的安全，喜马西亚邦警察部门要求中央内政部对尊者加强安全保护措施。多个中文媒体转载报道了这则消息后，中共喉舌中国西南网于昨天1月4号发表社论，不但否认当局对尊者安全构成的威胁，而且为推卸责任更是转移焦点，宣称此次安保再升级或许实际上与达赖限制宗教自由有关。文章中所谓的宗教自由，就是指藏传佛教中颇具争议的凶天问题。中共当局诋毁尊者，限制了凶天成员的宗教自由。达赖喇嘛尊者长期以来只向信众解释凶天不是护法神而是怨鬼这一真相，劝导信众放弃供奉而已，从未强迫任何人放弃信仰。美国与印度情报部门都曾提出过凶天成员可能对达赖喇嘛尊者安全的威胁，而凶天的幕后主使便是中共当局。英国路透社在去年底发布长篇报道，证实中共收买凶天成员作为政治工具，利用他们来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试图破坏尊者在国际上的声望。曾任凶天组织主要成员、目前已悔改的斯扎喇嘛曾向外媒表示，中共出钱让他和其他成员制定活动计划，并负责协调海外的凶天成员，而与凶天接洽的中共统战部官员就是目前已退居二线的朱维群。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启程前往印度新德里及日本东京展开参访行程。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报道指，司政洛桑森格于今天1月5日离开达兰萨拉前往新德里参访。按照官方公布的行程安排，洛桑森格将于本月6日与7日在新德里参加由卡帕拉尼纪念基金会举办的演讲活动。结束了在新德里各项活动后，洛桑森格将前往日本参访，行程包括与日本政界人士的会面，以及在东京一家知名智库发表演讲。预计本月14日会结束参访，返回印度达兰萨拉。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也从本月3日开始前往首都新德里，与南方马哈拉次特拉邦同各地医院及医疗保险公司的专家探讨有关医疗保健的模式、肺结核的预防等事项。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举办的藏人女子足球训练营在印北喜马歇尔邦的炯德拉社区中正式展开，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总部设在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从上月21号开始在印北喜马歇尔邦的琼达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中展开为期20天的女子足球训练营。
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会长格桑顿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该协会自2012年开始，从西藏儿童村各学校中选出对足球感兴趣的女生，组成西藏女子足球队，从美国请来教练进行培训。这支球队至今在印度各邦参加了数场比赛，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此次藏人体育协会决定重新开办女子足球训练营，目的是为了继续从流亡社区中找出具有运动天赋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体能培训。据悉，主办方还安排了有关女性权益和学生领导能力方面的培训。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前流亡藏人官员扎西汪堆撰写的文章《了解中间道路的结晶》。
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位中国共产党中资深的西藏党员巴瓦平措旺杰所撰写的信函的部分内容。他在1949年50年代中共进军西藏时，西藏代表团与中国人签订17条协议时，以及50年代初期在西藏建立新中国政权时，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4年，他上书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为目前的僵局提供了一个更易解释的视角。那是他细节地回忆了为之忠诚地服务了一生的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后，写道：关于西藏问题，小兵同志早已清楚地对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先生说过，除了独立之外，什么都可以商讨。在这个决定之后，中共彻底否定了左倾错误路线，胡耀邦总书记也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对关键性历史问题坚定地说了，59年的拉萨事件我们把它忘了，大家向前看，不再提了。根据邓小平同志所谈的这条重要原则，历代中央领导都基于此精神，责成有关部门直接或间接的与达赖喇嘛尊者方面的代表接触和商谈，但至今无任何进展。其重要原因是对客观实际认识上的问题和实际上的指导思想问题。在此有必要指出，历史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要。50年代藏区民主改革时，对同一个西藏民族实行两种政策，即西藏自治区暂时不改，但是东藏地区的10个藏族自治州和2个藏族自治县要改，并且要强力改。结果在民主改革期间，西藏东部燃起战火，接下来席卷了整个西藏。80年代初，中国中央领导邓小平、胡耀邦、李念先、习仲勋、乌兰福等对达赖喇嘛派来的藏人代表团谈话时，承认了西藏工作也有很大错误。胡耀邦总书记和万里副总理到西藏视察工作时也公开承认，我们在西藏的工作存在严重失误，一定要改正。后中国中央公布了有名的西藏31号文件，关于在藏区实施真正的自治和自主权，移交自治区域的自治权利，缩减过剩的汉人干部，让西藏人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有一个自己的家。今后中共中央发布的文件不必强令统一执行。关于中间道路的政策，他说，中央与达赖喇嘛双方的基本观点根本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分歧，因此也不存在任何解决不了的难题和障碍。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前流亡藏人官员扎西汪堆撰写的文章《了解中间道路的结晶》。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